俄罗斯居民加入反抗军，专家话中共从中渔利。俄罗斯总理将会见习近平，专家揭背后目的。亚马逊突然宣布退出中国市场。520结婚人数断崖式下跌。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4号，礼拜三。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2号，俄罗斯反抗军宣称已经成功咁解放咗俄国嘅数个地区。23号，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反叛军已经被全部清除。不过好快，网上不断传出俄国反抗军嘅进展，显示仲远未结束。美国智库分析，参与斡旋俄乌战嘅中共并唔在乎战争能否结束。摩尔多瓦则表示，如果普京踏上摩国，将会逮捕佢。请睇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国武装部队已经击退并消灭咗一批从乌克兰派往别尔哥罗德地区嘅武装分子同备军，并将其残余势力全部逐回乌克兰境内，仲击毙咗70多名入侵者。与此同时，俄国境内嘅自由俄罗斯军团响前线发布视频，并响 Telegram 上话。我哋摧毁咗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嘅装甲车，唔好相信俄国国防部嘅胡言乱语。据推特账号新台湾国防军事网爆料，最新嘅战况地图显示，俄志愿军与俄自由军团部队实际上系发动咗四路围攻，并突击咗别尔哥罗德。有推友话，所有嘅人都在屏住呼吸等待乌克兰嘅大反攻。大家都以为乌军会在南部和扎波罗热地区开始，没想到乌军却在别尔哥罗德开始切断或破坏俄军的供应线，让俄军打仗没了后勤。这一招真是高。时政推主尼基塔发文表示，23号俄反抗军正向哥洛夫奇诺攻击推进，还有别尔哥罗德居民亦加入了俄反抗军行列。22号俄反抗军领导人波洛马列夫在视频中说，归根结底，这场战争只能在莫斯科结束，届时普京的政权将被取代。显然这个不会由乌克兰人或北约部队完成，这个将由俄罗斯人完成，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另外，近日美国同意盟国将 F-16 战机军援乌克兰，网媒 The Drive 逐一盘点北约各国的 F-16 战机数量，直指三国可能是最大的供货来源，其中荷兰30、挪威24、美国22，总数76架，达到英国和荷兰筹组的国际联盟所宣称的70架水准，亦是最有可能在第一批援助乌克兰的 F-16 机队供货国。同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基飞抵上海，展开两日的访华行程，但是美国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敏在美国知音撰文指出，事实上中共根本不在乎俄乌战争能否结束，对俄乌战争在今年结束不抱太大期望。对于北京来讲，目前中国的重中之重并不是尽早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在俄乌战争中实现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最大化。这个其中既包括争取欧洲的支持，亦包括塑造中共中立诚实的外交斡旋的形象。孙允认为，俄乌战争拖延下去对中共既有挑战亦有利好，俄罗斯的衰落以及对中国的依赖，由此带来中共在中亚、北极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对华竞争不得不中俄兼顾的掣肘。中共并不认为自己是俄乌战争的当事方，这种类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实际上掩盖了中共在背后对国际关系格局以及中共利益的重大判断。另据新台湾国防军事网仲爆料，当日摩尔多瓦总统马亚桑道表示，如果普京踏上摩国领土，摩尔多瓦将代表执行国际刑事法庭的国际通缉令逮捕普京。有人盘点俄国此前多次威胁北约国家，若果军援乌克兰将面临严重后果，结果这些国家都军援了乌克兰，吐槽如今俄自己却面临严重后果。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基23号飞抵上海，展开一连两日的访华行程。 请睇报道。
米舒斯京在上海出席了俄中商务论坛。据绿媒介面新闻报道，他在论坛上表示，俄中协作加深和合作加强将对增强两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乃是俄罗斯的优先事项。俄罗斯是对中国石油供应最多的国家，天然气和煤炭供应的出口亦在稳步增长。他还表示，造船、民用无人机生产、木材工业综合体是俄罗斯和中国有希望合作的领域。此外，俄中应该更加积极地简化农产品进入对方市场的手续，提高食品安全水准。米舒斯京并称，今年俄中贸易额将增加到2000亿美元，2021年俄中本币结算仅占大约1/4，去年已接近2/3，双方将透过本币结算提高双边金融合作的独立性。两国大型公司负责人亦出席了这次活动。中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去年俄中贸易增长 29.3%，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俄中贸易额为538.46亿美元，年增38.7%。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向中俄商务论坛致贺词。李强话：中国愿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发展动力。李强亦指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经贸往来，推动合作质量并进。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对希望之声表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虽然俄罗斯的 GDP 还是很高，因为它卖了很多能源，但很多钱都投入到军队，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亦很高，人民生活相对上很困苦。在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能够和中国的经济合作稳定他的货币，让货币不要崩溃。如果不是国内经济崩溃，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在这个方向上，当然俄罗斯会比较需要中国。那中国在这个时候，除了能源和粮食这两个核心项目之外，他亦强调说，在工业技术、航空、交通方面合作，这个其实都是中国比较需要。中国它其实航太发展非常好，那它其实武器技术上它还是很需要和俄罗斯合作的。在这个情况下，双方的合作是有共力的。米舒斯京此行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时间刚好落在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21号在日本港岛落幕后，引发外界诸多联想。G7 峰会的联合声明指出，成员国必须通过去风险化来抵御中共的经济胁迫，同时表达了对台海局势的关切。对此，北京当局对 G7 口诛笔伐，指责 G7 损害地区稳定，压制他国发展，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汤绍成表示，中共已经没有多少朋友了，西方国家全反了，所以说他只能够走欧亚大陆。那欧亚大陆这一块，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然后就是中亚。他如果现在要来和美国所领导的这些西方国家来抗争的话，那当然他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些国家。沈荣钦认为，对习近平来讲，真正需要用来和 G7 抗衡的是未来的金砖高峰会。习近平其实是利用这个机制将俄罗斯拉拢，拉拢之后他才有办法在未来的那个金砖的峰会上，才有办法能够塑造大家团结一致，然后来和西方国家对抗那种气势。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认为，在美国的压力下，中俄在一段时间会进行短暂结盟，但是真的要到了比较大的压力来的时候，还有比如好像美国，如果真的做得非常强硬，中共亦不会。到现在在俄乌战争上，中共的态度一直首鼠两端，这种摇摆让人觉得他一阵这样一阵那样。王君涛指出，美国最在意的不是中俄签什么贸易协议，美国最在意 中国会不会在军事上，特别是致命武器，就是能够打死人的武器方面，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帮助俄罗斯。米舒斯京听日将转往北京，与习近平和李强举行会谈，预计会讨论俄中贸易领域合作的热点问题，并根据会谈的结果签署一些双边协议。
有一知名外企退出中国，美国跨国电商巨头亚马逊23号突然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将在7月17号停止中国官方网站的运营。请睇报道。
亚马逊23号突然向用户发送邮件通知，称亚马逊不再提供应用商店服务，如有问题，请用户联系亚马逊客服，并再次感谢客户。Amazon App Store 是亚马逊公司推出的应用商店，自2011年启用以来，可以在大约200个国家使用。在中国，这个应用商店必须在中国官网下载。而从7月17号开始，亚马逊中国官网和应用商店将同步停运。亚马逊发言人表示，在亚马逊中国官网停运前，公司会与买家密切合作，确保顺利过渡。而有意继续透过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的买家，可以到该公司全球销售网站继续购物。亚马逊自2004年进入中国，并收购了当地主要的线上图书、音乐和影片销售商 Joyo.com。 亚马逊在中国拥有超过10000名员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都设有办公室，电商以及物流是其主要业务。早在去年，亚马逊就宣布收缩其在中国的业务，称将在今年6月停止 Kindle 电子书店在中国的运营。这次亚马逊宣布将停运亚马逊中文官方网站及应用商店服务，使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收缩又添了一例。
22号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贴出520当日婚姻登记的部分数据，显示同去年相比，今年多地登记数呈断崖式下降，其中湖南暴跌 74%， 引发了民众讨论。请看报道。
网络大 V 热门情感博主顽皮的郭贝勒发博文说，种乜嘢因得乜嘢果，加班应酬劳无所得，一味的压榨人工，只考虑短期利益，只顾确择而遇，有得必然有失。话讲得难听啲，等到有一日佢哋连约都懒得约，真成咗三和大神，咁就难挽回啦。贫富差距过大，思想观念断裂，而家系不分肉，将来系不消费啦，问题会更大。唔能够只睇富人，佢哋消费一圈，钱并冇流通，穷人仲系穷。将来人口少了，需求亦会减少，新生儿有关的，人口有关的，都会缩产停业，将来老龄化，孩子没退休，老人没钱，边个能够照顾边个呢？再不痛下决心，未来真的堪忧。而安居乐业本应是基础保障，却成了奢侈幻想，都慢落嚟，都稳落嚟，不要恶性竞争，不要再卷中卷了。微博大 V 新浪明博头条文章作者海玲发博文话，最核心大家都不清楚未来会怎样，年轻人好辛苦，大学毕业生想工作亦好难，中年人的职场更艰难，房贷车贷各种信用卡，讲实话冇安全感，亦俾唔到对方乜嘢，唔祸害他人，自己过就好。三联生活周刊23号发起咗你如何看待520结婚人数断崖式下跌小民调，引来大量网友留言。网友说，一方面是大面积的降薪和失业，一方面是打死亦不降的房价和彩礼，更不要提以后的育儿成本了。 GDP 的增长如之前靠的是透支未来20-30年的房贷，现在靠不住了，只能靠年轻人内卷了，越卷越穷，越不结婚生仔，恶性循环，只为了 GDP。 有网友周凤华，灵活结婚，结构性未婚，恶意不结婚，人民群众是这样的。
好啦，今日嘅報道就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